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1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造就金刚智，放下生死正实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4日。我是一名东北大法弟子，今年70多岁，1999年1月得法，1999年3月8日融入到当地练功点集体学法练功。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我一直牢记师尊教诲，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无论身在何处，无论顺境逆境，一直走在师尊给我安排的回家道路上。我经历2次马三家劳教所迫害，1次非法判刑，累计在黑窝中被煎熬了9年半，每一次迫害都是经历了无数次的九死一生。我凭着大法造就的金刚之智，堂堂正正地走了过来。第一部分，第一次遭马三家劳教所迫害3年，邪恶用尽了一切迫害手段妄图转化，都没能得逞。在马三家的前1-2年时间里，我基本没怎么睡觉，每天邪恶指使包家放污蔑大法的音像，或者念污蔑大法和师父的文章，每当这时我就大声背法，比邪恶的声音还大，让他们无法干扰到我。因此邪恶不让我睡觉，几乎都是凌晨4点多才让上床，5点左右又被拉起来，就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精神迫害。这个期间，我若犯困时稍微把眼睛闭上，包家就用手指头抠我的眼皮，把眼皮扒开。他们用这种手段想使我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妄图让我崩溃，达到转化目的。有一次，包家趁我精神有点恍惚，把他们写好的转化书放在桌子上，然后掰我的手，想强迫我签字。当时我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使劲握紧拳头，虽然被迫害得很虚弱，但邪恶却怎么也掰不开我的拳头，结果他们没能得逞。因为我经常在公开场合喊法轮大法好，因此我成为了马三家严管队中的重点关注对象。有一次邪恶把我拉出去开大会，在会场上我听明白了，知道几个同修要被非法判刑，我就大声喊，大法弟子没有罪，这是迫害。邪恶听了我的喊声一下就炸了，赶忙把我拉到另一个房间，然后把我关入了小号。还有一次，不法人员提审我，还在旁边录像，问我为啥练功？我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为啥不能练？江泽民出于妒忌，迫害大法，必遭恶报。不法人员一听我说到了江大魔头的名字，吓得赶紧跟录像的警察说，别录了，赶紧删了，然后赶紧把我拉回去。在马三家，我算是一个典型人物，被完全孤立，重点照顾。若有同修敢同情我，帮我说一句话，就会立刻被多人打倒在地，然后关进小号进行迫害。马三家的邪恶警察轮流值班，看到我不屈服，影响他们拿奖金，就恶毒地打我。有一个邪恶警察的队长叫张燕，他心狠手辣，有一次把我铐在暖气片上，3天3夜没有管我，不给吃喝，也不让上厕所。还有一次，他带了一大帮人，把我打倒在地。我身高不到1.6米，他们人高马大，对我拳打脚踢。那一次，他们打得特别狠毒，我被当场打昏了过去。当我苏醒后，我决心不能让邪恶如此毫无忌惮地行恶，我要反抗，因此开始绝食反迫害。几天之后，马三家的政委找我，问我 为啥不吃饭？我就把张燕的恶行曝光，她说回去会处理她，并向我保证不会出现第二次。后来我发现张燕有一个多月没来上班，其他恶警跟我说，被打的没事儿，打人的却倒下了，真是奇怪。我知道这是他污蔑大法，恶毒毒打大法弟子，遭了现世报。因为我经常被关小号，比如晚上起来练功被发现关小号，喊法轮大法好被关小号，早上吃饭的时候我站起来喊，同修们，我们要兼修大法紧随师，见心自明，然后被关小号等等。因此绝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小号中度过的。有一段时间在小号里，我被关押的时间比较长，不分白天和黑夜，我被绑在铁椅子上，双手拉直，然后固定住不能动弹，双腿也被绑起来不能活动，屁股就一直坐在椅子上，此后就长期保持这种姿势。一天到晚除了上厕所会把我的手和脚打开一次之外，其他时间都在受刑中。因为长时间坐着，我的臀部开始腐烂、化脓、出血。当狱警把我的手脚打开后，我已经站不起来了，因为流出的脓血全部粘在椅子上，我的臀部和椅子已经融在了一起。当时劳教所医院的外科主任一看惊呆了，这个人太严重了，得我来亲自给他治疗。恶警一听知道情况严重，吓得赶紧带我去了医院。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说这个人这么好，怎么遭这么大罪啊？这也就是冬天，要是在夏天这样坐着，屁股得生蛆。我说这是马三家对我的迫害。因为我双腿长期被捆绑，所以无法行走。医生给我拍了片，看我的腿是否落下残废。因为我的臀部肉已经腐烂，骨头都露出来了，所以决定给我做手术，用手术刀把我臀部的烂肉都刮掉了，并检查了我的尾骨是否也做坏了。术后天天给我挂水，我感觉一挂水就浑身发冷，就跟医院的医生说，你们别给我挂水了，我练功就能好。医生听了笑话我说傻话，我心里默默地求师父。没过多久，这个医院的主任要离开医院外出一个礼拜，所以我就没去医院。在监室里我照样坐着盘腿，根本不管手术后屁股是否疼痛。包家看到我说，你都这样了还盘腿。晚上等包家睡着了，我就从床上下来站在地上练动功。我只要练一遍，瞬间感觉身体马上就发生变化，不疼了。一个礼拜之后，等医院主任回来，发现我居然真的好了很多。主任感觉不可思议，然后也就不给我挂水了。就这样，我闯过了邪恶对我肉体迫害的这一关。第二部分，第二次遭马三家劳教所迫害两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没有一天不被上刑，我每天就是在抻刑、吊刑、铐刑、灌食中度过，但我牢记师尊的法，没向邪恶做一丝妥协，没给大法抹黑。这次迫害，我的脊柱被硬生拉弯10公分，并向右倾斜，留下了终身残疾。这主要由两种酷刑导致。一，铐刑经历。因为我不转化，我成了马三家的重点人物，为了逼我放弃信仰，恶警给我上铐刑。先让我站在床的一头固定不动，双腿绑上无法活动，然后双手被分别铐上手铐，两只手的手铐另一头分别铐在床的铁架子上，这样我就得双臂拉开向前， 上半身都得弯在床头的横梁下面。恶徒在床的两边横梁上划了很多刻度，手铐铐在不同的位置，我的身体就得承受不同的拉伸痛苦，越往前越难受。无论白天黑夜，我都是保持同样的姿势。恶警接班时把我的手铐松开一下，使劲拍我的手臂和肩膀，因为被铐着，所以我的手臂长时间血液不流通。当被拍上时，我感觉剧痛无比。他们这样做是怕我残废。这种酷刑使我的双手被硬向前拉伸，腰部承受向前的拉力压迫而长期向前弯曲。受刑时间长达一两年，导致我从马三家出来，脊柱向前弯曲10公分，至今未恢复。若我的手腕肿起来，无法上这种铐刑时，他们就改为吊刑，把我的双手合拢靠在床一头的最高的横梁上，手臂就这样举着，也是不分白天黑夜，一直保持一个姿势。二，抻刑经历。恶警发现一种酷刑对我不起作用，不能动摇我的意志，就换花样给我上刑。抻刑是把我的左手靠在床梁上，然后把右手的手铐一端用绳子绑上，慢慢拉紧，这样我的双臂被拉成了一字，整个身体还需要向右倾。当我的双臂已经无法拉伸后，邪恶就把绳子打结固定好。就这样，无论白天黑夜，我都保持同样的姿势。因为长时间受刑，我的整个上半身骨骼，从脊柱到肋骨到肩胛，已经全部扭曲变形，向右前方倾斜。等我从马三家出来后，我的整个身体上半身已经完全变形，无论走路和站立都不由自主地向右倾斜，至今都没有恢复。三，两年绝食反迫害。我刚到马三家时，邪恶就把我锁在仓房，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第二天有两个恶警队长一进来就拽我的头发，把我拉倒在地，然后开始打我，从早上上班一直打到中午吃饭。中间我一直喊大法好，他们不让我喊，想用灌食用的开口器把我嘴堵上，但没得逞。那次之后我就开始绝食，一直到走出马三家，整整绝食了两年。第三部分，被非法判刑4年半，在沈阳女子监狱遭毒打。在监狱的日子里，我一直在被精神迫害和毒打中度过。初到监狱，恶警为了逼迫我转化，不允许我接触其他同修，并且不让家属接见，不让洗漱，每天罚站，从早一直站到晚上，我的腿都站肿了。这种迫害持续了差不多7-8个月时间，因为长时间不能换洗衣服和洗漱，包家距离我最近，所以经常说我身上不是味，但我心中有法，每天抓紧一切时间备法，周边发生的一切都不能动摇我的心。就这样，随着时间推移，邪恶妄想通过这种手段使我妥协的方式破灭了。我在监狱一直要求自己整点发正念，所以在半夜12点我会坐起来立掌发正念，每天早上5点起床盘坐，到6点再发整点正念。因为监狱是360度无死角监控，所以邪恶通过视频可以看到我的举动。有一次邪党上级机构来监狱检查工作，看到我在发正念，通知了包家，包家恶狠狠地对我说，如果给我加刑，我就打死你。 我不为所动，该干啥干啥。正因为我不听邪恶的任何指示、指令、命令，所以恶警指使犯人殴打我就成为了家常便饭。每次打我的凶手都在几个以上，多的打十几个。他们先把我的衣服扒光，然后扔到厕所，用鞋底子抽我的脸、扇耳光，用脚踢肋骨。我就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弟子没有罪。有一次，我因为早起，又被牢头和犯人毒打，他们抓着我的头发，使劲往墙上撞，我的头被撞后嗡嗡响，头上一下起了好几个大包。恶徒们打完后，我爬起来，感觉头发晕，抬不起来，最后连拿脸盆的力气都没有，端着盆走路不能走直线，老往一边偏。值班的恶警还让我出工干活，我说干不了，头晕。他说那去医院检查，结果因为当天不是这个监区看病的日子，没去成。第二天还是他值班，把我带到医院。一到医院，他不知道跟医院的御医说了什么，一会儿来了两个穿黑衣服的护士，说给我按摩腰。我一看这装束，就知道这两个人是打手，不是什么监狱医生。我对他们说，我学法轮功没有病，我现在的状况都是迫害造成的，你们赶紧去查监控，看是谁打我的，打我的什么部位。我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不要相信媒体宣传，大家都要做一个好人，才不会被瘟疫找上门。也许是他们被我的善心打动了，听完我说的话后，让我到走廊站一会儿，然后等再次叫我进去的时候，他们态度大变，这次换了穿白大褂的监狱医生给我看病，还给我做了心电图，然后嘱咐跟我去的人让我回去休息。就这样，我回来后就不再干活了。监狱其他的犯人干活时，我就偷偷地跑到厂区最里面，那边有个柱子，我就在柱子后面练动功，很快我的身体恢复了正常。因为无论牢头如何殴打，都不能使我屈服，我每天还是五点起床，他们打我也会影响监区其他人休息，所以向恶警汇报。最后恶警与他们达成一致，我每天可以五点起来，不会再打我。就这样，经过了几年的抗争，我终于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早起盘腿打坐了。在我快到离开黑窝的前期一段时间，有一次，监狱的警察大队长问我，你要走了，有什么要说的没有？我回答，我在这里是被非法关押和迫害的。这个恶警一听，你这种思想得去改造和学习。然后就安排包家，安排房间，要给我做思想工作。我一看，这不正是讲真相的机会吗？包家到了房间，了解我的情况后，都说，你在马三家都没有被转化，我们有啥本事把你转化？我就开始告诉他们，邪党必会灭亡，三退才能保平安。他们有的听了，小声说，我同意，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当然还有人不听不信，就把我讲真相的事情汇报给狱警，然后就换另一批包家，我继续讲真相，一共劝退了不到十人。最后恶警一看，所谓的学习不但无法达到他们目的，反而还被我利用来讲真相，最后不再让包家陪我去学习了，一直持续到我离开黑窝。第四部分，在黑窝里，我不断背法，坚定正念，大法带我走过了那段黑暗的岁月，直到重见光明。当我在马三家劳教所两次被迫害时，外面的同修非常智慧，利用接见的机会给我送师父心经文，其他同修接见时也会通过不同方式拿到经文，拿到后 他们就把经文通过各种方式送给我。在那个最邪恶的黑窝里能看到师父经文，对于我来说就像漆黑的夜里看到了曙光，最迷茫无助的时候看到了希望。因为我左手长期被靠着，我就利用身体遮挡，用右手把床上垫被拉开，然后就可以看到藏在下面的经文，然后尽快背诵，看一眼记住，把被子盖上，然后再拉开再看。那时背法非常快，基本上看几遍就能全部背下来。后来一个同修不小心被邪恶发现了藏着的经文，邪恶就开始全所大搜查。当邪恶搜查我的床时，拉开垫被，看见藏在下面的经文数量众多，面面相觑，惊得目瞪口呆，觉得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完全不可思议。我一直处于如此严管状态，怎么能有这么多经文？后来邪恶利用各种手段逼问我，妄想知道是哪个同修给我的，我都一概回复，这个是我们修炼人的事情，我不会告诉你们的，别费心机了。因为我在马三家一直反迫害，不妥协，邪恶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第五部分，走出黑窝后，全身心投入到三件事中。从黑窝出来的2年多时间里，我基本上每天出去讲真相，没有虚度过一天时间。无论什么日子，无论天气如何，无论刮风、下雨、下雪，无论酷暑和严寒，都没有阻挡住我出去讲真相的脚步。有时跟我一起配合的同修感到疲惫时，跟我说想休息2天，我跟他说，若休息2天，就可能想休息3天，我们不能懈怠，一定要保持精进。就这样，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继续振作起来，坚持做好3件事。我每天的作息时间是凌晨3点起床，然后练5套功法。吃过早饭之后，9点到学法点或者在家学转法轮，一直到12点。发完整点正念，下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回来之后发6点正念。晚饭后和同修一起继续学习转法轮，或自己学习师父国外讲法。11点到12点休息，到12点起来继续发整点正念。第二天同样的日程安排，周而复始，一直坚持了几年。无论多么忙多么累，我从来不敢懈怠，放松自己。我的生活非常简单，吃饭非常简便，经常做一顿吃2顿，穿衣非常普通，无任何讲究。我的心中只有大法，其他的任何生活上的讲究都是执着，我觉得都不应该存在，与大法相比都微不足道，我不能浪费时间在这些事情上。2024年夏天，辽宁省下大雨，尤其是我们市雨特别大。新闻报道这场大雨把很多农村的房子都冲倒了，死了很多人。即使这样，我也没有退缩。下最大的雨那一天，学完法，同修问我，今天雨这么大，还出去救人吗？我说，下雨也去。我穿着布鞋，披上一块雨衣，就让同修骑车带我去了市中心。虽然当天下这么大的雨，还是有很多有缘人等着救度。我在商场门口跟避雨的众生讲真相，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在平时天气好的时候，人多的时候，我能退4-5人，当天人不多，我也很顺利地退了5人，我心里很高兴，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看到我有一颗救人的心帮我做的，在此谢谢师父。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众生，无论他们的表现如何，无论是侮辱、恐吓、感恩、感谢， 我都一直抱着救人的心态，丝毫不受影响。众生得救后，对大法弟子表现出来的感恩，经常让我非常感动。我由衷的感触，唯有伟大的师尊、伟大的佛法才有如此威德。只有大法弟子不辞劳苦，不求回报，一心救众生。有一次，我给两个学生讲完三退后，他们明白真相后非常感恩，为了表示感谢，偷偷在我的口袋塞了5元钱。我发现后跑过去追上他们，把钱退回去，告诉他们大法弟子救人不是为了钱，只是希望众生得救，不求任何回报。还有一次，我遇到一位老者，他听我讲完真相三退后，非说要请我吃饭。我说谢谢你，我还要去救人。他二话不说，就把他刚买的烤红薯放在我的包里，让我拿回去。有时讲真相也会遇到一些危险，但我无惧无畏，坦然面对，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有一次，我给一个便衣讲真相，当时我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听完后把我手抓住不松开，问我你有工资没有，我说没有，然后他就松开了，我转身就走了。还有一次，我遇到两个人，他们是一起的，我退了其中一个人，但另一个人不退，拉住我的手，他问我你有工资吗，我说没有，你松开。我甩开他的手后转身就走了。在恶党的谎言中，大法弟子无我无私的救人壮举，被诬陷为为了金钱目的反华势力，迷惑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众生，可悲可怜。有时这些得救的众生再次见到我时，会大老远地喊我，问我还有小册子没有，他们都觉得太好了，还要看最新的。我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所以有一颗非常强的不让人说，一说就炸的人心。有时急起来就忘了修炼人应该慈悲为怀，在言语中夹杂着呵斥，让别人无法接受。跟我配合的同修经常说我，让我向内找，让我去掉这颗人心，但我有时控制不住自己，为此我非常苦恼。师父的经文惊醒发表出来之后，我一下被惊醒了，我觉得自己必须要下定决心，时时处处上都要做到师父的要求。当我守不住心性时，我就拿出来读，渐渐的我发现自己发脾气的次数减少了，遇到刺激心性的言语也能忍住了。我相信在大法的威德下，我一定会去掉这个执着。当我得到大法的那一刻，我就知道生命来世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当人，我是来修炼的，是来救度众生的，是来兑现神的誓约的。为此，我每时每刻都提醒自己，要保持坚定精进的意志，千万不能放松自己，不能错过哪怕一分一秒的时间，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在修炼的道路上，我将勇往直前，我一定多救人，兑现来世的弘誓大愿，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同修重视明慧编辑部的通知，销毁手中的神韵晚会光盘。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6日。我们都知道，早在2016年的时候，明慧编辑部就下发了关于全面停止发放神韵大陆光碟的通知。可是在去年，偶然间看到一位当地协调人 把以前的神韵光盘的内容复制在电脑里。通过交流后，该同修决定把其删掉，并认识到这也是不信师、不听师父话的一种体现。接着，在找回昔日掉队同修的过程中，也发现了神韵光盘没有销毁的现象。今日看到明慧文章提醒同修把旧的论语都烧掉一文后，让我想起来前几日又发现一位同修手里依然保留以前的神韵光盘一事。交流后，同修很坚持自己的想法，说是光盘来自一位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那里，说自己保留不外传，没事儿，不舍得销毁。从表面看，这里有珍惜神韵的成分，可是站在师父的正法角度看，其实是坚持自己，维护的是个人的情感与利益，要自己所要的，存在着对明慧网的漠视与信师信法等问题，在修炼上不严肃。我想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听师父的话，重大问题看明慧网，重视明慧编辑部的通知，及时把手里的旧神韵晚会光盘销毁掉。建议同修重视明慧编辑部的文章通知，抽时间认真的去看看，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